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敦促北京以尊严和尊重处理肯尼亚遣返台湾人的案子，美国国会两党支持加强台湾关系法，美国一位资深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不断的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穿迷彩服挂新头衔，象征他在紧抓军权吗？我们要听听专家的看法。习近平要求对网民，希望网民包容还要有耐心，那么这番讲话呢也引起了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蜂拥到欧洲的难民问题。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证实了外界此前有关多达500名难民有可能在前往欧洲的海途中因为帆船事故而丧生。之前有报道说这个帆船事件发生在4月8号。联合国难民署说一艘商船救起了41个人，并且把他们都送到了希腊。这41个人当中呢，有37名男子，3位妇女，还有一个年纪才3岁的小孩，他们都来自非洲国家，主要是索马里、还有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埃及。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8万名的难民经过地中海和爱琴海抵达欧洲。光是今年一年，就已经有至少760人在征途中丧生或者下落不明。那么现在，因为欧洲关闭了边界，使得50000多难民滞留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就成为那些无处可去的难民主要的滞留地点。可是现在呢，希腊的旅游旺季就快要到来了，希腊政府非常希望能够推动萎靡不振的经济，因此呢，希望把难民送到其他地方。可是呢，并不是人人对这个举措都感到高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从比雷埃夫斯港发来的报道。
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为难民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帐篷，不过前方的路又在哪里，他们难以预料。各国纷纷关闭边界，通往欧洲其他国家的路不通了。将近4000难民在港内栖身，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不过财政捉襟见肘的希腊正在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盼望旅游季节，政府下定了决心要把港口的难民送走。
They really want to gear up their efforts.
他们真的是想加大努力清空这处临时中转站，好让一切恢复正常。
So that business as usual can resume.
卡特里娜·唐沃德和其他一小队志愿人员为难民提供一些安慰和帮助。这里的状况远非理想，难民群体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孩子们可以参加有心理治疗功效的游戏，吃的东西也不缺。不过政府和港务当局的压力与日俱增，清场预计将在星期5前完成，新来者已被拒之门外，生活在港内的难民现在出入要盖章。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为难民提供大巴，带他们离开港口去其他官方指定的地点。一些营地据信条件要比比雷埃夫斯好，可有些人称其他的营地条件太差，他们只好返回港口。此外，在当局采取了向土耳其遣送难民的新措施后，人们对任何政府经办的项目都心存戒备。
人们说那些营地里的条件不好，没有房间，没有食物，就跟监狱一样。我们不想进监狱，我们要自由。
And on the others like jail, we don't like to go in jail. Just we want to free.
随着欧洲对新来者越来越心存疑虑，自由已经来之不易了。哈桑曼苏尔的家人在叙利亚被打死，他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他不知道命运下一步将把他带到哪里。不过他还是有话要说。
All the governments of Union Europe,
欧盟所有的政府为这里的人做点事吧，我们是人不是动物。
美国之音欧文斯雅典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派专案小组前往中国大陆协商处理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到中国一事，美国星期三就表示希望中国以有尊严还有尊重的方式跟台湾合作处理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0号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说，我们了解有关台湾居民以非自愿的方式从肯尼亚被遣返到中国的报道，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科比说，我们鼓励北京以尊严和尊重为基准，与台北合作处理这一问题。八名在肯尼亚涉嫌电信诈欺案的台湾人4月8号被遣送到中国，4月12号还有37名涉案的台湾人被遣送到大陆。台湾法务部、刑事局还有陆委会星期三派了专案小组到中国大陆，希望双方共同侦办这起案件。据报道，在被遣返的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具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国籍。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星期三他们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口头表决，一致通过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这项决议案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发起。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an enduring one.
我们的关系经久不衰，台湾是我们的亲密盟友，真正相信并实践自由和民主。这在今年一月蔡英文当选的台湾选举中被台湾人民又一次证明。我祝愿他作为新一任台湾总统和台湾人民好运。我想重申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就像这个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一样。
决议案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说，美国国会一直在推动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并且向历届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履行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承诺。罗伊斯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立场是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我们希望通过贸易、投资和接触政策推动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这些需要美国与北京和台北都保持接触。
不过，夏伯特众议员提醒人们，台湾依然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他说，美国从台湾退缩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如果说有一件事会导致武装冲突，那就是让台湾看上去软弱，或者说美国软弱。如果台湾和美国都强大，那么我认为中国就不会采取公开的敌对军事行动。
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后，下一步将送交全体院会表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关系的几则报道。现在呢，南中国海议题已经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考验。美国有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就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不断的测试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这位议员还呼吁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要有更明确的战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就在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有所行动之际，美国国会审议了行政当局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用于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预算，包括加强与美国在这个地区伙伴关系的安全合作项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二的听证上说，南中国海是美国在亚太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美国必须坚决维护国际准则。
我支持美国海军最近进行的航运自由活动，同时我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更明确的战略，确保国际准则与规则得到遵守。
邵建龙议员说，明确的策略能够避免冲突。
我相信中国是在不断试探，试探底线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态度越明确，就越能避免任何冲突。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预算要求用于东亚与太平洋的预算为15亿美元，包括8亿7300万美元的外国援助，一部分将用于加强以南中国海安全为战略重点的区域安全合作。 前来作证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非常重要。他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担忧与利益。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军队与其他各方的行为模式仍然令人不安。不过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实质性的，他们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我们的立场。
美国政府的亚太地区预算还包括6亿4600万美元的外交费用，用于人员、外交事务与公共外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呼吁国会支持美国行政当局的这项预算要求。
那么总统提出的2017年财政年度预算就能够支持我们与地区伙伴的合作，通过加强海事安全能力与侦测能力来加强这些伙伴国家维持这个海域通行自由的能力。
在美中关系方面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的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拜访中国的中国之行，结果呢让中国非常不高兴。中国的官媒就发表文章说，爱来不来，在中国海的问题上面中国不看美国脸色。美国有学者就认为说，美国应该调整对华关系，不要对中国的言行反应过度，中国几十年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不过呢，也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对中国的终极战略野心，美国是不能够等闲视之的。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次高调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程。中国官媒对卡特过门不进的回应是爱来不来，并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云云。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曲折，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问题副教授史蒂芬·布鲁克斯星期四对媒体说，南中国海问题是令中国不快的直接原因，问题的根本则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思维有关。首先，美国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not ri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front.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并未站立。美国经济上可能有些下滑，但美国整体并未跌落。我们的评估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崛起将大大慢于历史上那些曾经崛起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科技上同当时的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目前科技上根本不及美国。布鲁克斯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威慑中国向地区和海外扩张，阻止重大事件发生，动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和决策者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导致美国几乎事事都与初出茅庐的中国针锋相对，摩擦不断。这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基本现状。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布鲁克斯说，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making these island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s it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中国造岛是对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海洋航行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整体秩序的根本威胁吗？思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倾向盯着眼前的事物，赋予这些眼前事物的意义有时远大于其实际理应得到的程度。布鲁克斯还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说，中国有正当理由推进本国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奥巴马政府认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整体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动员其盟国抵制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遗憾的是，美国的这次外交游说基本归于失败，美国的不少盟国纷纷参与了亚投行。布鲁克斯表示，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然无视中国的行动，不专注美国的自身发展，而是批评华盛顿对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斯·罗斯 概括布鲁克斯美中关系政策建议的时候说，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城府的大国，是否应该像对待少年躁动那样对待中国，不要事事与其较真争吵。
I have a teenager 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develop a certain kind of deafness.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最佳的办法就是装点聋，不去理会他的躁动，也不要听了就采取行动，而是让事情过去，不要与其对着干。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绝对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国目前只是羽翼未丰。
The issue is not what 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ours. It's what thei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问题不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外表相比如何，而是中国军队和我们在那一地区内的比较。这个地区就是西太平洋。我们需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其次，假如你充分阅读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地区霸主了。休斯指出，你可以说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我们不能坐等中国羽翼丰满。布鲁克斯教授有关美中关系的论述即将刊载在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要闻。世界领导人星期五要在联合国采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争取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弥补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些破坏。来自130多个国家的60多位总统、总理还有高层官员将在纽约签署去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该协议还制定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遏制全球变暖影响的行动方针。世界领导人曾经在巴黎拟定协议的细节，而他们星期五将在纽约签署仪式，展示开始实施这一协议的意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巴黎气候协议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的转折点。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将出席签署仪式，美中两国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敦促尽早落实协议规定。美国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同沙特国王萨尔曼举行了会谈。会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跟萨尔曼国王同意以包容性的方式来降低区域间的冲突。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还讨论了伊朗的挑衅性行为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挑战。美国跟沙特具有盟友关系，可是呢，在如何对待伊朗以及反恐问题上，两国之间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双边关系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紧张。在星期三的会晤之后，白宫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方欢迎也门最近的停火，以及沙特国王对为也门各地提供人道援助所做出的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刚刚出炉的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这个报告结果显示，中国仍然排名在全球的尾端，新闻自由度令人担忧。台湾的新闻自由位于亚洲之冠，在全世界排名第51。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还有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20号公布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沉重且令人不安的下降。在亚洲地区表现方面，中国持续位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排名第176，倒数第5名。
中国已经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垫底多年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极端糟糕和令人担心。
哈瑞根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断收紧对人民言论和网络自由的控制，政府将游戏规则定立得很明确。政府画了条再清楚不过的界限，要么跟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习近平今年二月视察中国三大官媒，并要求媒体必须信党，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对此，美国独立记者安娜代表示，媒体的职责不是效忠政府。
我认为那样的说法可能只证明了习近平不是真正理解新闻记者在公民社会的角色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份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报告中，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在第51名，和去年相同。哈尔根说，尽管台湾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享有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但还是有迹象显示台湾的新闻环境仍需关注。
But nonetheless, we are still concerned by...
我们依然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有些担忧，例如我们担心看到台湾媒体环境受到北京越来越深的影响，这体现在部分媒体在最近的一些报道中改变他们的态度，还有有些媒体老板的立场会限制新闻的传播。
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第69名，但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西方分析人士称为全面主席，最近他又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穿着迷彩服挂着新头衔，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意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军委联指总指挥这个习近平的新称号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透露的。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20日上午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对他管控军队的不安全感。他说，新的头衔是习近平深远军事改革的一部分，很清楚地意味着习要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然而意味到底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金德芳说，每天阅读解放军报就可以看出，确实有军队官员在抵抗习近平，抵抗他的反腐运动。他说
So he wants to have more firm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他想要对军队拥有更稳固的控制，想必这样他能进一步推动反腐运动，并确保军队重组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And really has the effects he wants.
不过金德芳依然对这个新头衔感到奇怪。他说，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已经拥有了所有权力，一个新头衔并不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可能。他说
Obviously, symbolicall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显然象征意义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质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民进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习近平混杂了集中权力与集中职务。他说，习近平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已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新增加的头衔只会造成体制混乱。他说，
所以这些头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只是他的结果是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声望、个人的责任啊，对这个中共的军队啊都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他非常负面的这个评价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大家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你的头衔还不够多吗？怎么会需要这么一个头衔呢？
这篇透露习近平新头衔的新华社文章现场配图看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进行了视察。金德芳对此感到惊讶，他说，如果通常领导人想要迎合军队，他们出席活动会身着那套深绿色的制服。他说，
This is just very odd to me.
这对我来说非常诡异，可能其中传递的信息是给其他国家的。
金德方怀疑这是否向外国暗示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随心所欲，因为在他看来，迷彩是战时服装，是为了展示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新华社的报道称，联指中心是军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分为军委层面和战区层面两级，两级联指中心可通过视频直接对话。据澎湃新闻报道，习近平坐在总指挥席上听取汇报，并通过视频了解五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报。 CCTV 在播送这条新闻时，部分指挥中心里的镜头被打上了马赛克，值班人员均着迷彩服处理信息，官兵佩戴的胸章保密，办公显示屏也是保密的，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色。此前，习近平已身兼七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美国之音海伦、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身兼中央网络安全还有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4月19号在北京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领导干部要常常上网，要了解民意，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的研究和吸取。而我们知道，当局近年加大网络言论管制力，那在加大的网络言论管制力之际呢，习近平的这番谈话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在有互联网业巨头、专家和企业家参加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上重申互联网管理的重要性，表明若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并不符合人民利益。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及正面宣传，传播正能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唱主旋律，同时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有分析表示，习近平的谈话显然是为下一步网络工作定调。不过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还同时表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了解民意，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还是忠言逆耳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让互联网成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有台湾媒体在报道习近平相关讲话时，用“你相信吗？习近平让网络成为发扬民主新管道”作为标题，而有香港媒体报道的标题则用习近平提多些包容网民有玄机，指在中国内地舆论环境凶潮暗涌，在网络上提出批评可能遇上麻烦，而网络大 V 任志强因批评媒体姓党遭到官媒围剿余波未消之际，习近平强调包容网民或有背后的原因。更有香港非亲中媒体质疑是引蛇出洞，强调网络审查一直没有停过，而维权律师朴志强2011至2014年间因发出几条微博评论温州高铁和昆明火车站袭击等事件，就被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徇私罪判监3年缓刑3年，律师资格也被吊销。中国网络作家莫之许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习近平讲话的整体感受是，估计未来网络会有很多方面收得更严，而在某些方面会有所放松。他说，
可能网络安全法就会画很多这个框框道道的，比如说涉及到政治的问题啊，政权安全啊，新疆西藏啊，台湾香港啊，会设很多的禁区，可能只会越来越紧，比较政策范围内、行政范围内或者说民间事务经济上面呢，他也希望实际上也想利用网络舆论来对官僚啊、地方这个势力啊、地方利益啊进行制约。
网络和时政评论人士田其庄也表示，他个人的判断是，根据近几年来的情形判断，未来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会越来越严，网民的言论空间还会缩小。他说，
这种一言堂的这个背景，整个互联网只会更加收缩，不会更加开放，恐怕互联网的生存空间会更加艰难，网民发言的宽容度会更加收缩。
苹果日报星期三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文章表示，别忘了，网上批评要让中共和官员听进去的前提是出于善意，而决定是否出于善意的是中共和官员。这一如笑话所说，家里的大事由我决定，小事由我老婆决定，什么是大事小事由我老婆决定。李平举例说，甘肃纪委官员检察官近日被踢爆在侦办行贿案时私自瓜分涉嫌行贿商人的上千万财产，如果官员自己可以决定行贿者受贿者财产的处置，你再去批评他们的反腐是重新分赃，还能指望他们视之为善意的批评而欢迎吗？莫之许和田其庄也提出有关如何定义善意批评的问题，认为决定是否善意的最后定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保护下，还是归属于当权者。田其庄说，
什么叫善意啊？彭德怀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这个批评是不是善意的？当政者并不认为他是善意，如何给这个善意来定性，只有当政者自己说了算。你再好，但是妨碍了他的利益，那你就成了恶意，哪怕就是对党国有利，但是只要伤害到他的利益，引起他的不满，那他就给你定性为恶意。
此外，党侯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微博在最初转发习近平相关讲话消息时关闭评论功能，只是在多个小时以后才开放评论。同时，官媒新华社在新华视点微博上也将习近平相关讲话消息关闭评论功能。有分析表示，这本身就是对习近平讲话的一个讽刺，是高级黑习近平，连评论功能都给关闭了，如何听取善意批评或任何评论？另外，习近平在网络安全会议上还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都欢迎。去年12月，习近平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方面强调尊重网民交流思想，另一方面表明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强调中国会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习近平当时还促请各国尊重网络主权，称各国有权选择如何发展网络，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预中国内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公司推特任命有中国军方和公安背景的陈奎出任其大中华区总经理，这个任命呢引发争议。虽然推特表示任命陈奎是看中了他20多年的跨国公司工作经历以及 IT 行业的经验，可是美国权威人权活动人士质疑推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要取悦中国政府，并且最终获得推特中国定制版的微博服务在中国落地的许可。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推特在给媒体发出的书面声明中强调，陈奎将帮助推特推出面向中国企业的广告、数据分析和其他产品。 推特还对任命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十分正常，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后，陈奎就离开了军队，进入了私营领域。推特还表示，陈奎当年是受雇于 CA 去执掌冠群金晨软件公司，而并非是中国公安部。C 在这家合资企业中的占比是80%，中国公安部仅间接持股20%。推特还否认陈奎是中共党员。冠群金晨软件公司的网站显示，其庞大的政府客户群中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该机构是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防火长城的运营主管单位。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一方面是对陈奎的职业背景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是担忧推特雇佣他背后的真正意图。
陈奎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推特用户，这让人们怀疑推特雇他背后还有别的目的。推特雇他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了解推特，了解推特的使用，不仅是中国以外的用户，而且包括香港和台湾的用户。所以说，雇佣这样一位与党和政府有着广泛联系的人士，不仅仅让人们对他的背景以及未来在推特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会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商业利益而感到担忧，而且也会对推特的企业的目的感到担忧。
陈奎的推特账号显示，他的第一条推文是在4月14号发出的，是回复推特负责亚太区的副总裁沙列什·拉奥，欢迎他加入推特，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截至4月20号发稿时，陈奎总共仅发出21条推文。对此，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说
：“I think what's as disconcerting.” The question of propaganda.
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推特是否会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陈奎的角色是帮助中国官媒，比如央视和新华社，去加强在推特上的话语权。这并不是我们的偏见，而是他开通推特最先发出的几条推文，大体是回应这些官媒，表示要帮助他们讲好中国的故事。讽刺的是，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19号刊登了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单仁平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笔名。胡锡进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既为推特雇佣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辩解，也提醒海外舆论大可不必对推特可能改变策略和立场过度担忧。文章说，陈奎的个人性情是什么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推特是美国的主流互联网公司，其价值取向、经营及用人原则却有着西方大公司的共同逻辑，不难把握，与谷歌、脸谱等应没有什么两样。陈奎这个总经理应属销售总经理，与推特内容审查大概不会有什么关系。对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对于推特雇佣陈奎，人们提出疑问当然是合理的。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Twitter hopes to do and how it hopes.
外界对于推特在中国大陆打算做什么和怎么做有很多疑虑。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互联网审查，推特本身是被屏蔽的。有人认为推特任命陈奎这样一位有如此背景的人，显然是为了取悦北京。
福布斯杂志4月18号发表了前路透社中国企业新闻主编，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杨戈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推特任命陈奎出任其首位大中华区总经理，意味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正在重新考虑其中国战略，或许即将启动游说中国当局允许其中国版本的微博服务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工作。文章说，虽然推特深受用户喜爱，但却面临增长乏力的巨大压力，以及急需找到可持续的营收方案。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国，显然能够在这方面对推特有所帮助。 对于近期新兴美国科技公司为抢滩中国市场而竞相讨好中国政府的做法，学者、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和网民的批评和质疑之声早已有之。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表示，美国国会应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要求这些科技公司阐明自己的意图和立场。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have not really answered.
很多公司都没有真正回答我们这些团体、网民、人权活动人士提出的疑问，也就是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或许如果在国会的压力下，这些公司能够更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在强硬的中国政府面前实属无奈。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I think it's partly because there to some ext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让这些公司自己管自己，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外交和政策上的支持。2009年 Facebook 和推特就分别被中国政府屏蔽，一年之后谷歌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才把中国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列为贸易壁垒，甚至有可能诉诸世贸组织。与以往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的做法相比，这么做或许才更为有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的秋天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的跨国经济合作倡议。之后呢，西方就有声音认为，中国的这个重大对外经济战略是为了制约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官方对这种说法是予以否认的。最近呢，中国智库学者来到了华盛顿，跟美国学者对话，试图解开他们所称的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迷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玉港从现场所发的报道。
正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马修·古德曼所说，亚洲地区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帮助成千上万的民众脱离贫穷，然而依然有同样多的人们还挣扎在生存边缘。7亿人的生活没有电力，超过6%的人没有洁净水。
基础设施绝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部分。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
他说，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估计2010至2020年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达到8万亿美元之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王文一行人认为，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则是推动发展的好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是中美聚焦经济合作的好机会。王文说，近两年来中美过分关注南中国海、网络安全和其他人权问题等敏感话题，而他认为同样作为超级大国，中美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合作。
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给了我们两国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拓宽双方关系的维度。如果我们开始探讨这个，我们会发现如此多领域、如此多议题是我们可以合作的，然后我们就会降低那些敏感议题。
然而中国以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则不这么看。去年底，美国智库东西中心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表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化解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确保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同时也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孤立。王文提到的敏感议题恰恰也正是一些国家不情愿加入一带一路的原因。新加坡国防研究所的中国项目负责人李明江此前曾表示，东盟国家认为该项目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存有疑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浩则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强合作。他说，两国同样面临发展与安全的联系带来的问题。
I think overemphasis on national security by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过度强调国家安全已经损害了其促进亚洲发展的能力、意愿和软实力。
赵明浩称，中国从美国过去10年的经历中得出了经验。
我们说发展才是新的反恐武器，可以处理根深蒂固的造成那个区域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诱因。
and extremism in that region.
尽管中国方面不断强调该倡议出于好意，然而这个承诺贸易总额为继马歇尔计划后规模最大的经济外交项目，还是让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倡议沿途地区的一些国家心存担忧。美国之音海伦，预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经济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忙于建构集权，经济改革议题失宠，将会导致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放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到 3.2%。专家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放缓是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说，除此之外，中国等新兴经济市场民众对经济缺乏信心，存款大于消费，也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专家指出，中国急需经济结构改革，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忙于巩固集权，把经济改革推到了后排。
中国正在进一步集权化，决策权集中的程度高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期，难以想象中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非集权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一度普遍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有办法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哪怕增幅有所收窄，也会在6%左右。不过现在外界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中共没有什么计划，看不出这个目标究竟是否能够维持或者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内从近4万亿美元缩水到3.2万亿美元，急剧跌幅令人担忧。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急需拿出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可是两会上宣布的那些政策远不能够满足当下的需求。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具体成果，而是严厉的政治气氛。文章透露，有人要求会议代表谢绝海外媒体的访问，国内媒体则遭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表示，对2016年中国经济不乐观，担心会硬着陆。
我非常担心，在集权过程中，政府不会真正关注经济。我认为这至少会导致周期性硬着陆。
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三年多来，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却没有提出解决经济滞缓的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展开，而在这当下呢，反移民情绪似乎也加剧了。不过呢，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的一个社区呢，多元化不是问题，而是优势。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号称一个邮编囊括世界，居民包含了130多个族群。有一组摄影师就记录了当地不断演变的人物和地点。下面呢，进行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所做的报道。
一眼看去，这条6公里长的路段跟美国其他都市的街道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仔细观察，人们就会注意到，沿着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哥伦比亚大道，一户户具有少数族裔特色的商家并肩而立。摄影师洛伊德·沃尔夫一生多数时间都住在这条大道附近。这条道路修于1810年，当时是从维吉尼亚进入华盛顿的主要公路。沃尔夫说，1970年代以后，这条路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移民。
Columbia Pik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哥伦比亚大道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沿路有成百的族裔和来自各国的人群，生活在相对的和谐中。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记录的。
于是，沃尔夫和其他把这里视为自己家的摄影师们，过去十年来一直在沿路采风，记录人们的生活。克劳迪亚·卡马科在路边开了一家玻利维亚餐馆，在附近居住了近23年。
I like it a lot. It's really hard to move out from this area.
我很喜欢这里，实在舍不得搬走。这里有很多人，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你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所以真的是非常好。
It's really good.
穆罕默德25年前定居在这处地段，他的商店出售埃塞俄比亚产品。
I've been successful.
我在这里经营商店挺成功的，这里有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亚裔、阿拉伯人，还有多元化的非洲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彼此认识、分享、扶持文化和语言，我们很开心，我自己也开心。
这条历史走廊一直是美国，甚至也许是全世界在文化和族群上最多元的社区之一。不过，沃尔夫指出，几十年来，这里没有任何单一族裔的聚集地。
各个族裔混居在这里，没有一处地段全部都是越南裔，或者阿拉伯裔，或者全部都是索马里裔等等。每个人都和其他族裔的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这是一个不错的组合，效果挺好。
当地经常举行民族风情节，让人们领略各种文化。
孟加拉人在这里有他们自己的节日。我们郡里有30多家玻利维亚舞蹈团，每年都在奥鲁罗节表演，他们会来3000人，真是盛况。
沃尔夫与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摄影，编成一部书，题为《多元生活：哥伦比亚大道写实》。
我认为这是我们希望跟世界分享的。我总是这样说，这是人们真正的样子，人们相处很好，我们就应该这样。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落马的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被爆出通过贩卖香港单程证给权贵人士牟利，港人说这种事情由来已久，几乎是人尽皆知，并且呼吁中国政府把单程证审批权交还给香港。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媒体网易云路标4月16日报道，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每年贩卖一定数量的香港单程证给有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去年被财新网起底的盘古大观老板郭文贵的六哥郭文纯。此前震惊世界的巴拿马文件也披露过一些违规持有香港单程证的中共高官亲属，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前国家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但不知这两人的单程证是否也是通过张越获得的。香港单程证由中国公安部门派发，每日限额150人，持有者将获准在港合法居住7年，到期后可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单程证的申请门槛较高，通常用于夫妻或子女团聚。2013年4月，香港开始禁止父母均不是香港人的孕妇赴港产子后，门槛再次提升，因此单程证的申请人数有所下降。据香港统计处去年数据，14年至15年香港人口增长5.69万，其中3.78万人是持单程证定居香港的新移民。单程证曾经相当值钱，公开数据显示04年至11年间持单程证赴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 73% 为女性，她们通常是嫁到香港，被称为内地新娘，和美国情况相似。这些内地新娘中有不少是假结婚，媒体不时有报道。然而李小林等中共高官亲属获得单程证显然不是通过结婚这条路。媒体披露说，原河北政法王张越贩卖单程证，一张可以卖到150万至200万，而且也不是有钱就能拿到，要有很硬的关系才行。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
就知道那边是有腐败，然后呢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有钱的人，就所以这个名额真正需要的人，比如说 那个夫妻团聚，然后那个儿女什么来香港，就家庭团聚，这个就因为名额有限嘛，反而来不了。
他还称，广东省的名额据说就不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4年发起的调查显示，37%的内地新娘在获发单程证之前，曾以双程证的身份赴港照顾子女长达10到15年。双程证主要用于大陆居民赴港旅游、探亲或从事商务培训、留学等非公务活动，每3个月需要重签。但是，香港媒体人潘晓涛表示，近年没有听说因为拿不到单程证而无法团聚的人。他说，
该团聚的香港人，我想已经差不多合资格了，就是已经来了我。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单程证的审批权应交还香港。他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让谁来你就接受谁，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然后但现在没办法，没不能改。
蔡永梅也表示，港人对于北京负责审批单程证很有意见。他说，
那么香港人呢，就对谁能够来呢，就是完全没有决定权，就是他们来了我们这边就收，所以这边就很有意见了。现在你知道太子党啊，这些当官的要纷纷都在这来到香港拿了单程证。
他认为这种审批制度是在向香港输送腐败。不过中国官媒人民网去年8月发文称，北京负责单程证审批工作原因是香港根本没有能力审批限制大量的内地人口来港，正是中国内地执行单程证制度才为香港守好了大门，这是单程证由内地政府审批不能忽略的历史渊源。蔡永梅和潘晓涛还提出一种担心，即北京通过控制单程证的审批工作向香港输送国宝、间谍或亲共人士，以逐步改变香港居民结构。蔡永梅说，
香港人还担心的说，他通过这样的控制，有他们的审批的话，有他们的法单行证的话，他可能向香港输入很多那些什么国宝啦、特工啦，这样的一个秘密身份秘密的人啊，轻松的吧，改变整个香港的居民的结构。
他认为这些亲共人士被送到香港后，可能会影响选举的投票结果。潘晓涛对这一猜测更是深信不疑，认为人才输送已经由来已久。他说，
这种事情我想在香港他们的活动为什么渗透力那么强，在各个阶层跟各个领域有那么多的渗透能力，跟这个是密不可分的啊。你看他们就是说，如果纯粹是派驻在香港工作的人员的话，不可能，我现在他不可能这样的那个对社会的控制力不会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国安人员被派驻拿着单程证来香港，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好，接下来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缅甸现在的状况。缅甸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那么现在呢，大家关注该国最受注目的童工问题。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16岁的敦敏每天早晨起来后就去船上，到仰光附近的港口捕鱼，然后把鱼送到当地的一个鱼市。他每天挣的钱相当于8美元，但是希望未来挣的钱更多。
我的愿望是在鱼市当交易员，我需要有些钱才能当上，当上后就能挣更多钱了。
敦敏12岁辍学，在他母亲患病之后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在缅甸，每5个年龄在10到17岁的孩子中就有一个人是在辍学打工。童工支撑着从服务业到制造业到旅游业的每一个行业，而且城市和农村地区都使用童工。外国投资刺激缅甸的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也随之上升。一些人担心更多的孩子会被加入其中。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发展，因为这些孩子是未来服务国家的人，他们需要接受教育。缅甸法律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在商店和工厂工作，而13岁以上的孩子的工作时间则限制在一天4小时，但是这个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人权组织和保障儿童权益的活动人士希望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同时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让孩子们继续在学校读书。
我认为这应当是首先考虑的领域，但要与积极的政策相结合。如果要禁止童工，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就是人们仍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做工，只不过是转入地下，以不那么公开的方式。
活动人士警告说，国际投资者面临着在供应链某个环节投资雇佣了童工的风险。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